同声同路人新增广播时段，详尽发布解读政府抗击疫情信息，紧贴社区资讯，服务华人社区。 3WBC FM94.1 同声同路人中文广播节目，周二周四晚10点至12点，抗击疫情，与您在一起。
这里是同声同路人，我是节目主播郑军。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次疫情期间呢，大家也都看到哈，这个养老院的是重灾区，而且现在很多就是这个死亡率很高，就是因为这个在养老院的大范围的爆发。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天使居家照顾护理中心的负责人，澳大利亚华人护士协会的会长啊，王芳，王会长，你好，王会长你好。
哎，你好，你好。
嗯，哎，王会长啊，你也看到这次疫情现在是第二波当中，特别大家关注到这个养老院，尤其老人哈，有很多感染的病例，而且呢，这个死亡率呢，也绝大部分都是这些上了年纪的人。那您觉得，就很多人就提到这个澳大利亚这个为什么在老人院里有这么高的这个感染率？老人院怎么成了重灾区？
是这个，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很多原因了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在养老院这些老人们都是比较虚弱的，比较年长的一个是抵抗力也比较差同时呢，他们这个运动也比较少这个往年每年春天当这个春天来临，这个一些病毒感染都是在老人院发生的。其中的这个原因在于这个老人们集中的一个地方。另外呢，老人他对于这个防护呢不是太就是年龄大了嘛，他们自己不知道防护，不知道勤洗手加上有一些老人家的精神包括老年性痴呆啦，是吧？老年性精神病他们都是需要有护理人员的指导或者是催促才会去洗手。所以呢，在他被感染或者他们在病房里走来走去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最容易互相传染的一个区域因此每年在春天的时候呢都是得肺炎去世的老人也是相当多的。所以这一次疫情也是这个就是说你无法选择的，在这种环境的一个这种年长的一个生活圈圈里被感染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包括一些拉肚子像就是叫 gastro 的这个 infection 拉肚子也是传染的最快的，就是在老人院了。
哦，也就是那个肠道方面的感染哈，
对，肠道感染，因为他这个摸了脏东西，再摸摸桌子，老人们又摸摸桌子，摸摸台阶，摸摸把手，这样的这个在老人院里传染的速度是相当快的，也并不是说护理人员没有做到，护理人员都是要勤洗手、勤换手套但是这个。环境和年长的这些老人们生活的这个生活圈是很难很难，就是肉眼看不到的这个很容易传染的一个区域。
也就是有的时候他们的在那个防控方面配合度其实是不高的哈。
哎，你说对了，他的配合度是很差的是你不能教育他们呢，你不能让他天天戴着手套吧，这些老人
戴口罩，
老年性痴呆或者病房里的老人，是吧？他们都在病房里走来走去的。
那有很多人说是不是因为这个护工不是固定的，然后将这个病毒不同的养老中心都干，也不是专门在一家，然后让这个病毒就带进去，您觉得是这样吗？
你说的也有这个道理。在疫情之前这个当这个疫情还没有传播之前呢，确实一些老人院会有一些护士服务中心的这个护理员呢，今天到这个老人院上班，明天到那个老人院上班。但是我认为这一次的疫情传播 不是主要是我们护理人员的不同的区域的上班而主要原因而这个传染的。因为据我了解，在老人院的这个一般的就是管理比较严格的老人院里，他一般是不用护士服务中心的护士中介的护士的，他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抠其他的护士到他的老人院里去上班的。那么有一部分个别的一些老人院，那实在周转不开了，他就会给护士服务中心打电话去要一个中心的护理员。那么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你说的也不错啊，他可能会是其中的一个传播途径，但我不认为它是一个主要的传播途径。
那您了解到，就是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各个那个aged care 就是 nursing house 啊，他们在那个防控上面严格不严格？以您了解的，
我认为他们应该是很严格的，但是他们也很难控制这个的发展，因为这个老人院呢，就是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包括工作人员，这个 health care 就是所有的医护人员，包括健康专家，还有这个这个家属。所以呢这些人进出都会可能会带来病毒，尤其是西人，他们就是开始的时候抵触说戴口罩啊，是吧，洗手啊，这个戴手套啊，他们都很抵触。反倒是护士很安全的，因为护士他就有一个职责，就是要经常就是照顾一个老人，换一个房间就要洗手，换一个房间就要戴手套。而外边来的这些人，你是很难控制他是从哪里，就是家西人老人的家属都是很多的，其实到了周末全家人都聚会在姥姥这儿，奶奶这儿，要和他共享周末或一起吃个饭，这样的也是带来的病毒呀。
对，是也
是、是吧，
因为我呢去过护理中心，因为我的岳父不是脑中风嘛，我去过，
是
那时候到护理中心确实是就是看自觉了，因为门口他是原则上是规定每一天只有一个人，只允许一个家属去探望啊，而且那一个不能变，就是一个家属，但是门口你自己的洗手消毒什么的还是凭自觉，所以对，就是真的是很难控制哈，
很难控制。在疫情发展之后呢，所有的老人院基本上是关闭型的，不允许家属再探视了。他们已经是相当很注意了，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病毒，是很容易就是传播开来的，是人们真的是难以控制的。当它发生的时候呢，政府是非常重视老人院的这方面的你看最近被感染的这些老人院全是联邦政府补贴下的正规的包括集团式的养老设施都被感染了。这也是不是他们预期想要得到的一个结果，他们真的这个管理人员是真的很头疼的。
你说这个联邦政府的这样，您说的就是集团式的，应该按理说他们的设施啊，他们的整个
方面
应该没有问题
的。五星级宾馆都是这个新型企业啊，非常干净非常美丽的地方，反倒就是这个病毒也是要传播的到处都是。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不是，你看这个您刚才说的联邦政府的这些补贴政策下的这些养老院，是不是很多人就提出质疑，是不是联邦政府在养老在养老方面的就是的政策和管理确确实实有问题，因为这个因为这疫情大范围的在养老这个院里爆发，那个总理还因此就这个问题还道歉呢啊，那您到底是出在哪儿了？问题有哪些问题？问题政策上的。
我多年来在老人院里工作的经验，同时我也是一个，就是在护理行业也算是领头人了吧。我们就把护理人员分布在老人院这个医院上班的一个组织。 那么我们对于在澳洲的养老院的这个政策和管理方面是亲力亲为，在有体验有感受的。那比方说这个护士的分配，由于国家的这个 funding， 就是国家对于养老院的补贴，现在都加大于在给居家养老的补贴，减少了对养老院的补贴，因此呢大量的裁员，他们对于去工作人员的比例，就是老人院的比例，比方说一个病房30个老人，就是一个护理人员在发药，这个每护理员呢，每两个护理员照顾，早上照顾6到15个人，他这个比例呢逐渐的给护理员增大了这个工作量，而主管护士呢，一个主管护士要管整个老人院的大小琐碎事，甚至还要发30人的药，还要去处理其他区域里的一些去世的老人呐、摔倒的老人呐，所以这个护理人员的分配，在整个以往的这十几年当中，我看到的我们这个行业的就是工作人员的压力和主管护士的这个责任越来越大，所以他这种体系，他这国家的从根儿上就是发放津贴越来越少，经营者就卡断工作人员的工，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加大工作人员的这个职，就是责任。那你给他增加了这么多责任，他当然是在很多小的细节方面就会忽略，
是
做不好的事情就会增加。这是这是怎么说呢？叫
人的精力也有
限，相辅相成的关系，就是说国家你卡断了 funding， 你不愿意付那么多钱到老人院，那老人院的经营者就会减少护理员的人数，是吧？那这个照顾老人的质量就会减少啊。那打扫卫生、清洁、消毒各方面恶性循环就会下降呀。
是，
这是我的观点。
是，确确实实你要，所以这个是当然是。政府把那个很多 funding 用在居家养老也是好的方面，但是呢也
对，但这几年确实是这样，他们是这样想的，把 funding 呢尽可能加大了居家养老，而减少了老人院的这个补贴，所以老人院现在可能越来越难经营，作为经营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是，也是很大的挑战，我觉得。
对，很大的挑战。
其实无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哈，其实都是很大的挑战。所以你看，这疫情一下就加重这个问题了，显现出来了。希望政府吧，希望联邦政府这个，反正这个是不是归州政府管的哈，就是联邦政府的事儿。希望能够在funding上能够平衡一下，也别顾此失彼啊。是，居家养老是好事儿，但是你别把那个养老院的那个。砍太多，让更多的老人在里面，尤其是现在你看这个病毒是吧？
对，
出现了问题，而且对老人那都是致命性打击啊，就是啊，死亡率这么高啊，所以希望能够政府啊，联邦政府能够有好的解决啊。哎，我知道王会长，您现在更多的是居家养老哈，在这个就是您这个护理中心。医师护理中心，还是你所就是护士协会很多的护士都是在这个工作在这个居家养老这一方面啊。那么居家养老在疫情期间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疫情期间按道理说我们的居家养老方面呢还是没有像老人院受伤那么大啊。但是呢在居家养老的这些工作的护理人员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前前后后这反反复复，这个政府发布了这个封城的这个消息呢，给老人们增加了很多的思想压力和恐惧，所以老人一方面呢是不想让任何人进出出，护理员有一些呢也很害怕，所以呢现在大多数的这个在家服务的护理人员的服务已经停止了。 还有一部分就是实在就是没办法，或者是这些老人呢非常信任这个护理人员，他们不会到处走动的，这些护理员比较固定的，他们还在上班。但是我们有相对的这个防护措施啊，这个比方说这些护理人员在上班之前啊，都要给老人们先打个电话啊，先咨询一下这个老人家中的情况，老人有没有发烧，有没有咳嗽的症状啊，家里人有没有外出到其他城市或者从海外过来的等等这些问题吧。护理人员都是非常负责任的，同时戴口罩戴手套是吧，家家户户都有这个消毒液啊，这些我们都经常的去叮咛我们的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也不断的在网络平台也好，就是得到培训啊，政府也提供了很多关于这个控制感染的一些规章制度也好，培训计划、培训的这个课程，他们都积极的参加。我真的非常为这些护理人员感到自豪。
那目前我们这个中心大概有多少个护理人员
啊？我们有上百个护理人员，但是一大半现在都停工了。
都停工了啊？在岗工作的就是。
就等待政府的这个，因为这个第四期更可怕了。这个前前后后这些老人也很纠结，又想让护理人员来，又比较恐惧，所以呢不勉强。一般来说，最近的护理人员上岗的都休假了。
都休假了啊。那在就是居家养老方面，因为我知道哈，尤其是真的是需要护理的时候，真是离不开护理人员，因为他们确实是在自己家里面来弄这个，做护理是挺艰难的，所以是他对他们来讲确实是很纠结哈，又想来，但是又担心。
现在呢，只能靠家属了，他们的孩子，如果和孩子一起生活的，大多数护理员就停了，那么孩子辛苦一些。如果是和孩子不在一起独居的老人家呢，他们都是孩子把饭呐、把吃的菜呀、什么的都送到门口，甚至他的孩子都不见面的。
是也是为了安全。
那为了父母的安全，就这样先就是坚持几天吧。
那如果要是说他们在疫情期间确实有困难，要着急，就有一些紧急的需求的话。是怎么？
当然，我们还是会派护理人员，去帮助他们的。
帮助他们。那
我们现在大多数是网络上的帮助比较多一些，比方说，我们的个案经理、个案主任，他们都是每天，和老人们沟通的比较频繁。大家都有微信了嘛？有的是发短信，是吧？有的视频。我们也有一个好的团队，就是爱心大使团队，经常给老人们打电话，问长问短的。如果他们需要帮助，他就给我们发短信也好，打电话，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给他们买东西，直接就寄到家里了。
也就是说，不一定是到门去帮他们，但是从生活里面的其他的环节帮助他们哈。
他们像营养液呀、像使用的东西呀，只要是国家支持的，这些设备也好，这个使用的这个护理方面的东西也好，现在都是通过这个快递，就是有点慢，但是还是能够满足老人们的需求的。
需求的啊，我刚才
你说，护理员现在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确实是这样。
刚才您，王会长，您说那个是在线那个关怀，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因为
我们现在这个在线关怀呢一直扩大，像我们天使居家养老一共三个群，这隔一天呢就给老人组织一次健康讲座啊，这个互动啊。像我们老来乐周五下午2点钟是这个讲英文，练这个练操跳舞，还有这个那个叫什么呢，这个就是专门请的我们的专业的老师 给大家健身操啊，像我们天使的网络讲座平台，每个星期二啊，这个就今天吧，是刚刚这个3点钟啊，就是3点到5点之间，我们有健康讲座，学英文，讲养老知识，讲解这个澳大利亚政府的各方面的养老政策。
养老政策
啊，哎，对，我们星期四是我们啊天使的老人嘛，也是互动日。他们都非常喜欢积极的在这个网络平台一起学英文，一起交流，是吧？这个现在唯独只能是网络上的这种交流了。老人们还是积极参加的，他们渴望嘛，渴望一种关爱，又不能外出了啊，所以呢，我们只要加大这方面的网络教育和网络的一种互动吧。
互动啊，我们大家都可能自己的概念都是护理中心就是那种啊行动不便了那个，然后提供这样的帮助，没想到天使护理中心能够在这么细的方面哈，都给老人得以照给他们关怀，给他们的照顾，我觉得这工作做的是挺细。
是的，那个鼓励他们有用自己的手机和 iPad。这个动大脑，然后学习怎样使用微信，包括他们，哎呀，真的，他们都是很可爱的，学英文的那个劲头啊，年轻人都比不上，
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护理了，我觉得您是关怀哈，这是天使关怀中心啊，对，
这个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支援，现在是精神支援，在居家养老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老人们都觉得。哎呀，我拿不到居家养老服务套餐，因为我还才就是我身体很好，我并没有这个什么大的疾病，我拿不到。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国家政府不光是在肢体上的一种支持和支援，他们考虑的是非常全面的，包括精神上支援。
精神上的支援。
我们现在呢，虽然是不能够亲力亲为的让护理员去伺候他，但是精神上的支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护理的重点，
是，是，好，今天非常感谢哈王会长给我们讲解，尤其是讲解了这个大家的疑惑哈，就是因为都看到这个养老设施、养老院里面这个这疫情当中很这问题很严重啊，也得到了解答啊，终于知道了哈其中的问题，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了一下那个护理老人护理，大家也都明白老人护理原来在精神方面这个天使做了这么多细致的工作啊，我相信呢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大家肯定还会有一些细致的问题，关于居家养老啊，因为现在居家养老，就像王会长说的那样哈，政府可能加大了这个 funding 嘛，所以就也是说明那个这个需求在越来越大，大家肯定会有一些问题。那么在以后的节目里面，我会经常请那个王会长来到节目里面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哈，居家养老的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好。谢谢王会长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谢谢您
啊，谢谢你的邀请，非常感谢。
好，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3WBC FM94.1，同声同路人。